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12633例，18人病逝；惠州新确诊8120例，13人病亡。离澳洲大选只有4个星期，仍有460万选民喺观望中，举期未定。选票上参众两院候选人顺序已通过抽签确定。莫里森承诺如获胜选，下个任期内唔加税。工党承诺上台后将以实际行动对抗中共。全澳各地将举行澳新军团日纪念活动。澳洲农业前景良好，农业产值上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持续减少。新州卫生厅4月2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有11107人。其中4702人是经核酸验出，6405人是通过快速抗原检测验出。新州目前有1588名新冠患者住院治疗，64人在重症护理病房，另有8例患者死亡。新确诊的病例中，16岁以上人士 96.2% 是注射过一剂疫苗， 94.7% 是注射过两剂疫苗， 62.1% 是注射过三剂疫苗。惠州通报新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为7104例，438名患者住院治疗，33人在深切护理病房内治疗，另有2名患者死亡。与此同时，新州和惠州不再强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为期7日的隔离，而昆州将在下个星期四之前取消对未接种疫苗的国际入境者的隔离。在首都领地，家庭接触者隔离规定将在澳纽军团日之后被取消。纽澳将从4月30号起取消对密切接触者隔离的要求，但将适用于7日内的5次快速抗原检测。澳洲朝野两大政党领袖在展开最后4个星期竞选活动之际，向周日雪梨晨风报同周日时代报撰写的两篇评论文章中，都阐述了他们对澳洲未来的愿景，同时强调了对手给这个国家带来的风险，向澳洲460万未做出承诺投票给哪个政党的选民推销自己。总理莫里森将这场竞选描述为在全球动荡时期，经济更强或更弱与更强或更不确定的未来之间的竞争。与此同时，艾尔巴尼斯在几个关键领域阐述了工党的计划，然后转向抨击他所认为的政府的施政失败。虽然上个星期三参加旁听第一次两大政党领袖辩论的100多名犹豫不决的选民中，有40%倾向于将票交投给艾尔巴尼斯，35%倾向于投给莫里森，但仲有25%的人不相信这两个竞选人。莫里森和艾尔巴尼斯必须在最后4个星期竞选活动中，努力说服仍在观望中举棋不定的460万选民。很多专家预计，这场竞争将直接进入最艰难的区域，出现一个疑悬而未决的议会，即两大党均未能在众议院获过半数席位，无法组织一个稳定的多数派政府，是一个明显的可能性。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同工党前排高级成员要求匿名接受周日雪梨晨风报和周日时代报采访，以便他们可以坦率地评论迄今为止的竞选活动。他们表示，目前包括新州的 Reid、 娇摩和帕拉马塔在内的席位，惠州的 Corinkamite、 麦乔云和 Chisholm、 西澳的 Swan、 PS 和 Haslack、 昆州的 Longman、 Nicard 和布里斯本、塔州的所有三个联邦众议院选区 Base、 Braddon 和 Lyons 都在激烈竞争中，尚无法认定哪个党将胜出。澳洲选举委员会4月22号中午对所有151个下院席位和8个上院席位候选人进行抽签安排选票上的顺序。选举专员罗杰斯确认，联邦选举候选人在选票上的顺序已经确定，一些关键选区的选票中，工党和独立候选人排名靠前。选票顺序随机选择比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名单更公平，因为之前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名单显示出更有利于部分候选人。通常来讲，排名第一会被视为优势。不过专家表示，在联邦选举中，排名靠前的候选人的投票数可能仅会增加 1% 至 2%， 优势非常有限。选民很聪明， 在投票之前往往已经决定要投谁的票，所以会特别寻找那个名字。人口最多的新州今年的参议员候选人减少，在23组中有75人，低于2019年35组中的105人。维州有79名参议员候选人。选举专员罗杰斯说，澳洲人于21号进行投票时，96.8% 的合格人口将能够投票。选民名单超过1720万人，自2019年上次选举以来增加超过804000人。在选民名册关闭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有超过10万人加入。在选举宣布后的一个星期入面，大约有80名年龄在18至24岁之间的年轻澳洲人加入投票。现在这个年龄段中 88.1% 的人都准备投票。总理莫里森承诺，如果在今年大选中获胜，在下一届任期内绝对不会加税。之前工党已经表示没有加税计划，但并没有排除加税的可能性，亦拒绝承诺将税收控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 23.9% 以下。4月24号，莫里森对每日电讯报话，我可以向澳洲人做出铁一样的保证，在联盟党政府之下，税率将永远低于工党政府。减税是联盟党加强经济、巩固未来的核心经济计划。我仲保证将在未来4年进行1000澳元的减税，为澳洲人提供确定性，令到经济发展更加强劲。联盟党政府的低税保证包括不会对上班族、退休者、退休基金、小企业、住房、碳排和电力征收新税，并继续将税收控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 23.9% 以下。莫里森表示，投票给工党意味着更高的税率，这个将对偿还房贷、日常购物支出和家庭预算产生实质性影响。财长菲莱登伯格说，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过去曾主张征收矿税、碳税、住房税、死亡税和退休人员税等。如果没有对税收速度的限制，在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政府下，我们的减税立法并不安全。阿尔巴尼斯曾说，这些减税是为城市高端人群减税和不公平减税。工党已承诺保留原定于2024年生效的下一轮减税措施。联邦工党副领袖马尔斯承诺，如果工党胜选，将以实际行动和北京对抗。目前两党正捉住对方之前一些支持中国投资、淡化中共军事基地影响的言论互相攻击。马尔斯对澳洲新闻集团说，如果工党上台，将彻底和北京对抗，确保这一点不单止体现在语言上，而且体现在行动上。我一直说，中共正在寻求以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方式塑造它周围的世界，这个对澳洲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他还表示，澳洲需要正确发展硬实力。在和北京对抗方面，澳洲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快用公性能潜艇取代柯林斯级潜艇。马尔斯是在遭到自由党攻击之际，为工党抵御中共的立场做出上述辩护的。据周末澳洲人报披露，马尔斯201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发表演讲之前，曾先将演讲稿拿给中共大使馆过目。马尔斯还在去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将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行动建立在试图和战略上拒绝中共的基础上，将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总理莫里森上个星期五指责马尔斯的立场是支持北京在太平洋地区签署安全协议。莫里森说，我发现工党虽然在批评我们，而他们自己的副领袖实际上是在支持中共政府在我们地区的行动。我觉得这个太离谱了。外界广泛认为，如果工党胜选，马尔斯将成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每年的4月25号这一日，澳洲和新西兰都会纪念1915年4月25号澳新联军在加利波利登陆战。自从2020年起，因新冠疫情，澳洲各地的澳新军团日的线下活动都被迫暂停。今年澳新军团日，全澳各地将全面恢复疫情之前的传统纪念活动。今年坎培拉将在澳洲战争纪念馆通过一系列活动来纪念加里波利登陆107周年。 参加挥晓仪式的观众在凌晨3:30入场。仪式在早晨5:30开始。澳洲退伍军人联盟 RSL 首都领地分部的退伍军人将穿过纪念馆的西部场地举行游行活动。游行结束后，澳洲联邦总督大卫哈尔利阁下将在纪念馆的纪念区向全国发表澳新军团日讲话。讲话将通过电视向全国播放，并在纪念馆内同德里广场的观看屏幕上同步播放。在雪梨，雪梨的挥晓仪式将在雪梨马丁广场的纪念碑举行，在凌晨4:30开始，5:30结束。雪梨的军人游行将沿住雪梨中央商务区的伊丽莎白街进行，在伊丽莎白街的两侧有很多地点可以观看游行。游行从上午9:00开始，大约至中午结束。在墨尔本，维州人可以参加一年一度在墨尔本战争纪念馆举行的挥晓仪式，仪式在早上5:30开始。今年的澳新军团日挥晓仪式将纪念澳洲参与越南战争60周年。挥晓仪式之后，每年一度的游行将在上午9:00在王子桥开始，并前往纪念馆。届时在纪念馆将举行另一场纪念仪式，维多利亚总督 Linda 德绍将向纪念碑的永恒之火敬献花圈。这一仪式亦将进行现场直播。布里斯本的挥晓仪式将在凌晨4:28在 Anzac 广场的布里斯本战争纪念馆开始。仪式将包括昆士兰总督珍妮扬的讲话、赞美诗、祈祷、敬献花圈、朗诵、最后的哨声、默哀同唱国歌。澳新军团游行将在上午9:45在亚德莱德街开始，其他地区都将举行各种纪念活动。综合消息，受农作物产量破纪录同新冲牛价格高企等因素的推动，澳洲农业前景强劲好转，为业外人士提供了投资农业的良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农业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保守长期的投资。投资风险包括天气事件、化肥和柴油等投入成本的上升。今年夏天，澳洲农民收获了创纪录的农作物，总产量估计为6190万吨。上个月，俄罗斯入侵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之一乌克兰，令到本已很强劲的农作物价格进一步飙升。西奥克维纳纳出口的油菜籽每吨售价超过1200澳元，比一年前飙涨72%。牛的价格也高得离谱，从大耳文出口到印尼的轻型活腰牛每公斤价格5.50澳元，同比增长112%。农业用地的价格亦在继续上涨。根据奥迪斯农业公司所分析的数据，去年澳洲每公顷农业的中位价上升了 18.4%， 创下每公顷7600澳元的纪录。农业市场分析公司 Thomas Elder Markets 的大宗商品市场观察经理德加利树说，澳洲农业正处于繁荣期，其中很多大宗商品至少在未来10年前景良好。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